同意张弟兄所说一句一句话，但是不同意一些话。他说我每一次来的都是一样，那不见得。我今年老了一年了，那假如我跟以前一样的话，我常常说那我是妖怪，我是一个人。所以说年轮的过去，人也会变老。很多时候呢，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很想保持年轻，但是有时候呢，没有办法。但是有一样是对的，我们是可以学咯，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刚才我们姐妹的祷告里面，在我们人生道路当中有很多的重担，有很多的难处，常常会叫我们灰心，叫我们失望，甚至呢叫我们痛苦流泪。特别我们这些男生，虽然可以讲呢，我们大丈夫流血不流泪，谁知道夜阑人静的时候，我们也会洒下几滴眼泪。但是感谢神，我们有一位耶稣基督，这位神常常保守我们，使我们可以平安有许乐。他不应许天色灿烂，不应许花香灿烂，但应许我们在每一样生活的道路当中，他都是我们力量。因为圣灵是宝贵恩师，按照希腊文所讲的这个宝贵恩师，就是 the one who walk beside us。 圣灵就是呢哪一位耶稣赐下我们，以我们陪伴我们同走这条道路的那一位是神。所以不要怕，姐妹刚才在祷告，神对约书亚说不要惊慌也不要惧怕，因为你无论往那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我想这是保持青春保持年轻力壮的一个方法。感谢神，愿一些荣耀都归给神。分别了一年多，差快一年了，看见很多这个面熟的面孔，也看见一些不少的新人。不管怎么样呢，我们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一同来侍奉敬拜神。在刚才我们所念的那一段经文里面，我想有一些假如你很久做礼拜的话，就会听到牧师常常用这一段经文来给我们签名。因为这一段刚才我们的张弟兄也说呢，你们看那一部电影，因为这一段经文的施舍也在那电影里面有演出来。不过不管怎么样呢，这是一个神迹，那么这也是一个惊天动地的神迹。一个病了好久的人躺在那里，耶稣对他说你的罪赦了，他们说哼，你这个说健忘的话，谁可以赦罪呢？可以胡扯，你可以乱说，但是没什么凭据。但是耶稣知道他们的思念，就问他们说到底那样容易，你的罪赦了，还是叫他起来行走？在人看来呢，叫他行走，罪的赦免，这是比较容易。为什么呢？人看不见，我可以随便乱说。但是耶稣说呢，为的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叫你病了好几十年的一个瘫子立刻在众人面前起来行走了。弟兄姊妹，我今天不带你们一同思想为什么这个瘫子可以得着医治，我也不跟你们讨论到底怎么样罪可以得赦免，到底是不是这个瘫子的罪以致影响他有这个疾病，我们这些不谈了。有机会呢，你们可以再去跟其他弟兄姊妹一同讨论思想这个问题。那么我今天要带各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到底这段经文在我们在奔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或者在奔走人生道路当中，到底可以给我们什么教训？那么这是我常常在读经的时候问的一个问题。圣经是一个古老的一本书，是人所写的一本书，经过几千年历史的淘汰或者改变，但是圣经仍然存在，证明圣经非同凡响，不是人类所写的一本书，特别。但是呢，一个问题说，假如这个古老的历史虽然千真万确，能不能把这个古老的圣经带到我们现在21世纪住在北美的这些我们的你我，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成为我们的指南，成为我们的帮助呢？假如圣经在我们的生活与行道路当中不管用，那么不管它是何等的美好，对我们呢，很多时候也不需要再纪念它，对不对呢？因为我们有很多好处， 中国的哲学书，孔子所讲的，孟子所讲的，好的无比。为什么还要再看这个以色列人这些历史？不需要。但是我觉得呢，圣经就奇妙在这一点。古老的书对以色列人许多的记载，他们的人生道路的一些经历，竟然在你我的生活里面，在这21世纪北美的华人，我们还可以管用，可以应付我们每天所需要的力量，可以帮助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也可以赐给我们所需要的一些能力。圣经就妙在这里。那么所以今天呢，我就跟各位看到底这段经文可以在我们这人生道路当中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第一样，我看见什么呢？那里说有一天耶稣就回到加百农，看见没有？这是第一个引起我的注意。为什么加百农？圣经里面呢有三个地方对耶稣基督的一生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第一个当然是伯利恒，对不对呢？因为耶稣降生在伯利恒。哇，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听过很多，也唱这个伯利恒的小诗歌，伯特利很多这些东西，那不管了。但是这个呢，在耶稣的生命里面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第二个是什么呢？拿撒勒，记得吗？当耶稣基督生下在伯利恒以后，叙利为了嫉妒，他是一个新生王要降下来了，他要抢夺我的皇位啊，所以呢，详细问了博士，博士告诉他说，耶稣在伯利恒，正在马槽里。博士去寻找，希律吩咐他说：“你找到了以后，回来告诉我，那么我也好去拜他。”啊，在人看来，何等的虔诚！那当然了，国王要去拜耶稣，不是那么简单，所以要先派人去仔细调查一下。但是其实呢，他心存不良，所以呢，圣经的记载，两岁以里的孩子，结果呢？把他杀光光。后来呢，天使告诉他说：“你要离开这里，因为还来希律要杀孩子。”所以记得吗？那天晚上，约瑟玛利亚带着耶稣基督逃到哪里去呢？拿撒勒，就在哪？那后来呢？他到埃及，不是到拿撒勒。我要考考你们，对不对？那跑到埃及以后怎么办呢？住在哪里？有多久不晓得，圣经不讲。但是当我们到埃及去的时候啊，听过呢，耶稣在那里有很多的一些生平事迹，在埃及里面有记载，那不管了。后来呢，他们听到这个希律王死了以后，天使告诉他说：“你现在可以回去带孩子再回到那里去。”但是约瑟跟玛利亚听到呢，接替他的这个王位的是希律的儿子，所以呢，他们就惧怕，不敢回到那里去。结果到哪里去呢？拿撒勒，那么就住在那里，所以以后耶稣成为拿撒勒人，就是那个时候。那么所以第二个地方呢，当然这个是拿撒勒。第三个地方呢，记得不记得？是哪一个地方？我们刚刚念过的加百农。那么这个加百农呢，是耶稣基督常常去的地方。当人工作遭遇到他的亲戚朋友反对的时候，耶稣就退到加百农去，把加百农当作他第二个城市，很爱这个城市，而且在加百农里面行了不少的神迹。我特地到 internet 里面去查考一些资料，发觉呢这个加百农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城市，那么环境非常的优美，而且他们说呢有一道河，这个河水呢甜得不得了，非常好，风景美。那么所以为这个缘故呢，这个罗马的军兵看见这个好地方，就在那里呢建立了不少的这个澡堂洗澡的地方。那么当然因为风景美，交通发达，那么所以呢商业也发达了，那么所以罗马政府也在那里建了很多的澡堂。那么当然大家知道罗马人最喜欢洗澡，那么在洗澡的时候呢也看到许多糊涂事，那么所以呢里面的设备非常的豪华，可以说呢非常的时髦，非常的豪华。那么罪恶呢当然多，那么耶稣爱上这个城市，不晓得为什么，但是爱上这个城市。那么在这个城市里面呢行了很多神迹，讲了不少的道， 我一共在圣经里面查考了有几样。第一个呢，他医治百夫长的仆人，记得吗？那个故事我不多讲了啊。那第二个呢，医治彼得用的病，记得吗？彼得也是在这个加百农长大的，加百农是彼得的家乡。那么有一天耶稣会到那里去，看见彼得用生病了，发高烧，耶稣就按手，那么按手病好了以后，这个老人家立刻就起来来侍奉耶稣基督，这是圣经的记载。那么还有呢，第三个当然是刚才我们所念的，一个摊子被放在褥子里，四个人抬着从房顶上垂下来等等。那么还有呢，耶稣也在安息日里面到会堂去敬拜的时候，看见一个手骨干的人，手举不起来，已经病了很久了。那么法利赛人呢，到处要寻找耶稣基督的把柄，要把耶稣定义死罪啊，所以耶稣就叫这个人站起来了，问他们说，安息日治病可以呢不可以？他们不讲话了，所以就叫这个手骨干的人伸出手来，手就复原了。那么这是在加百农行的。还有呢，耶稣在加百农赶出许多被鬼附的人，还有耶稣基督也叫这个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也是在加百农。还有耶稣在那里讲了一个生命的粮，记得吗？在约翰福音第24章，他们新看的这个五饼二鱼吃饱了以后，他们就提到加百农，那么很多人跟随他。耶稣就讲说，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看见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那么耶稣讲了那个我是天上来的生命粮，叫那些饥饿的人吃了我以后永远不饥饿，喝我水永远不饥渴，这个在约翰福音第6章。还有很奇妙的，耶稣就在加百农一天来到以后，就问彼得说，到底这个凯撒受税是给自己的人呢，还是给外人？彼得说，当然是给外人。但是耶稣说的，为了不得罪他们，你到河里去钓鱼，记得吗？这个故事。后来他说呢，当嘴巴这个鱼嘴巴吐出来第一颗银子，你就拿出去吧，交给这个管税的人，去付你我两个人的税。耶稣一生圣经的记载，就是在加百农服税，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要讨税，因为耶稣也交税，所以规规矩矩的。那这是在加百农行的，看见没有？耶稣行这么多的神迹，用显现这么多的一些这个异能奇事，为的是什么呢？当然，一方面呢，要表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来要救世人；但是另外一方面，给我看见一个真理。耶稣从开始爱上这个城市，用各样的恩典希望这个城市做什么呢？希望城市里面的人悔改归向上帝。但是很可惜，三番四次圣经的记载说什么呢？加百农的人硬着景象不肯悔改，甚至要把耶稣基督赶出去。那么耶稣看到最后忍无可忍的地步，他最后呢讲了一句话，他说，加百农啊，加百农啊，我在这里所行的神迹奇事，假如我行在所多玛蛾摩拉，他们已经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是呢你们硬着景象不肯悔改。所以他说呢，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你不要睡到地上，你要爱哭切齿。所多玛蛾摩拉所受的审判还比你这个城市所受的还要大。哎呀，从这里呢给我一个警告，也给我一个警惕。警惕什么呢？当我们走这条人生道路的时候，耶稣先找我们，他先爱上了我们，不晓得为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加百农这么多的罪恶，加百农的人怎么样顽梗不灵，加百农的人怎么样拒绝上帝、离弃上帝，但是耶稣为什么还爱他，我们不晓得。这是神的大爱，他还用许多的恩典来供应他，满足他们，赐给他们的需要。但是可惜加百农闭着眼睛不肯看，捂着耳朵不肯听，硬着景象不肯悔改，所以神呢到最后没办法，只好放弃这个加百农。这里就给我看见什么呢？今天我们在人生道路当中，是神先爱我们，从开始就已经爱上我们， 而且他不但爱我们，还用百般的恩典叫我们在生活里面有得着供应，叫我们在生活里面没有欠缺，看见许多的神迹奇事。为什么？神迹有个目的，乃是叫我们看见这一切，我们心中在神面前存一个惧怕的心，存一个敬畏的心。弟兄姊妹，但是假如我们因着景象一次又一次的拒绝上帝，神到最后真的放弃，那么当我们被神放弃的时候，那个结局是非常的可悲，也是可怕。我常常想，为什么神会救我？为什么好处呢？我们有口才，我们长得不漂亮。我有一次跟各位说呢，你们看现在的传道人个个都是难看，个个都是笨蛋。为什么？因为我们把人把最不好的献上给上帝，好的呢不肯献上给上帝。我常想到我自己，当我对我父亲讲，我说我一天要做传道，我爸爸笑一笑，他说像你这个人你要做传道，谁肯听你讲道？为什么呢？因为我小时候非常内向，我很自卑，我很怕羞，我在人面前不晓得要讲什么话。到现在为止，我常常还感觉到很棘手，看到圣人我除了问他说，哎，你好吗，请叫你贵姓，我没什么话题的。很多时候呢可以坐在那里一个小时也不讲话，很内向。所以我常常想，为什么伤害我？我不明白，但是我知道神在我的这个，不要说太久吧，我38年在美国的时间，我看见每一步每一个阶段神不断的用恩典来扶持我。今天也照样，神的恩典已经领到你们各位，能够来到美国，能够到巴弗鲁，能够来到一个教会，不是巧合，乃是神在冥冥当中已经带领你。神叫你遇见好朋友帮助你，神叫遇见好学校来供应你，叫我们的生活可以安定平稳安定，这都是神的恩典。圣经说上帝将雨水给好人也给歹人，上帝是阳光给恶人也给义人，看见没有？我们每天所呼吸的空气，我们所走的道路的平安，我们所弄这些都是神的恩典。为什么？弟兄姊妹，没别的，不是叫我们因着神的恩典向别人夸耀，也不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轻看别人，更不是因着神的恩典叫我们刚硬着心来抵抗上帝，不是。神在加百农所行的，希望加百农的人有一天可以张开眼睛，知道这是上帝所差遣的弥赛亚，来接受上帝为他预备的救恩。但是可惜今天很多人只需要神的恩典，不需要施恩的主，对不对？我们在祷告，神啊给我今天平安，但是叫我去敬拜主吗？ Forget it， 对不对？主啊今天给我身体有健康，但是当我们身体健康了以后去哪里呢？不是去礼拜堂，我们去哪里？去玩，看看那一个的瀑布，整天去享受。弟兄姊妹，加百农的人只要恩典，不要恩典的主，他需要得着福气，但是不要是福气的上帝。今天是你吗？是我吗？我常常问一句话说，弟兄姊妹，当你高中毕业了以后，你会爱主吗？当你已经找到了对象以后，你还会做礼拜吗？当你念了大学考文凭考及格了以后，请问你还参加侍奉吗？当你结婚有了孩子以后，请问你会到礼拜堂里面成为执事吗？当我们事业已经成就了，我们的 grant 已经拿到了，请问你还跟随主吗？值得我们深思熟虑的一个问题。耶稣爱加百农，希望加百农可以回来，耶稣施恩典给加百农，希望他们也认识施恩典的主。今天我们领受神的恩典的人，我们对神的反应如何？这是第一样，我在这个故事里面我所学到的。第二样，我学到什么呢？ 在患难当中得做一个知己，这是人生最大的福气，对不对呢？你在困难的时候走投无路，你呼天无门入地无路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呢？哭得不得了， We frustrated， 会找出许许多多会伤害自己，或者呢关闭自己。但是就在那种环境当中，假如我们有一个朋友可以关心我们，这是我们人生的最大福气。所以难怪中国有一句话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朋友很需要。感谢上帝，这个探子我不晓得病了多久，圣经没有很清楚，大概差不多四十几岁吧。是不是他从小就得瘫痪我不知道，但是病了很久。他我相信在他生病的时候，他一定父母亲一定会替他找医生，想尽各样的药物来医治他，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在身份证件里面提不到他，再不提他的父母亲在哪里，可能父母亲过世了我也不知道，或者父母亲把他遗弃了我们也不晓得，这些我们不讨论了。那么在这段漫长的年代当中，他孤苦伶仃，他在那里挣扎，他的痛苦实在是不是病人可以形容，不是我们可以了解。但就在那个时候，他发觉有四个朋友，这个四个朋友呢非常的爱他。我们不知道他这个四个朋友为他做了什么，但是从刚才我们所念的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这个朋友呢已经不单单是口里的关心，不单单是口里面讲讲奉了我为你祷告，不再是如此。他已经超过了这一切，已经呢把他心中的挂念和心中的思虑已经化为行动，放在圣父的行动里面。四个探子决定把这四个朋友决定把这个坛子抬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能不能想象这四个人要把这个摊子抬到耶稣面前要花好多的心血哦，是不是？摊子不是眼瞎，眼瞎的人还好讲，你看不见你就劝我他走，他会乖乖的跟你走。但是这个摊子呢不能行走，但是脑筋呢非常的清楚，而且常常呢因为他不能行走变得很怪别，对不对？脾气很暴躁，想要的东西他自己不能，要人家帮忙他，有时候别人不明白，后心就会 frustrated。 我记得我们一个朋友有一次呢不幸拿到这个 Luggery disease 神经萎缩，那么慢慢慢慢的起初呢讲话嘴巴歪歪，后来呢慢慢手不能动了，脚不能动了，满躺在那里，但是呢神经非常的清楚，就是不能讲话。那么常常呢我不晓得，有时候他哪里去探访他的时候，问他你要什么要喝吗，他讲嘴巴要讲但是讲不出来，那我们也不懂得拿水给他，他眼睛瞪瞪大大的，我说大概不对了，我们就把这个冷水再换了一温水给他尝尝，他也不去吃的不得了，哎呦，我们这是不晓得怎么侍奉他，好难好难侍奉。那么这些不说了，这个探子要把这个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不知道讲了多少的千个话，爱心的劝他或者怎么样，不管他了，就是把他带到耶稣面前。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又怎么办呢？那里说人多不能进到房子里面去，这个朋友怎么办？嘿，对不起啊，我已经尽了所能的，现在呢爱莫能助，回家吧。看见没有，这四个朋友还想尽一个妙想天开的方法，把这个摊子呢抬到屋顶上去。以色列的房子不像这里，以色列房子呢是屋外楼梯上到屋顶去，是平顶屋顶。那不管怎么样，可以不可以想象得到，这四个人要把这个躺在褥子里面的这个人呢要抬到屋顶去，爬上楼梯，不晓得楼梯有多高，一级一级爬上去，你想他有多大的困难。你们有搬过家室或者搬过床爬楼梯，那能够感觉到怎么样？我其实觉得有点容易。所以有一天呢，大概是去年吧，我们到这个 Tennessee 到 Knoxville 去探望我的外孙女。他刚搬家，长话短说，他说年轻人呢总是呢一拖再拖，那么他的期限呢从旧房子剩下两个礼拜就要搬到新房子，所以我们跑到那里去一看呢，我们以为呢到哪里去，所以我迟迟不去了，等到大概他最后一个礼拜以后我们才去看看他，以为呢一些事情都做完了，我们这个公公婆婆呢跑到那里去都可以享受新房子了，不必管他了。那里知道一看新房子乱七八糟，那我说你们还有两个礼拜，那现在你们的东西在哪里？他说还在旧房子。那么还有多少呢？哦，不多。他说一个 truck 就在玩了。我说 Are you kidding？ 他说你这个房子现在空空，那里的这个架是什么都还没搬呢，一个 truck。他说容易，我们把它堆上去了就好了，带来这里。哦，说是那么容易，结果我们跑到他旧房子，不看也好，一看到我们头大了。一进房子，满地都是这些东西，那一大堆。到厨房里，他们厨房的印记还在哪里？到小孩子的房子里，小孩子的东西还在哪里？我说你这个还两个礼拜，这个一个 truck 能够载上去，他说可以，不成问题。我说你，真是，我说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我真的不知天高地厚，所以我们开始给他搬了，搬到腰酸骨痛。那么一个礼拜搬完了以后，还有一张大沙发，说怎么办呢？他说呢，他现在忙着两块，还忙着上班。他说最后一天再搬吧，不急。我说你真的开玩笑，你真的，我说好了，我们两个老头子跟他们两个夫妇，我们搬家搬起吧，四个人我想一定不成问题了。哎，哪里知道？所以我常常讲一句，我这个外墙重干，看起来很健康，但是一搬这个搬这个沙发呢，就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一抬上去抬到 truck。那已经经过了多少征战，他不管了，到 truck 里面去了。那么一到 truck， 一到他新家，门太小，那怎么办呢？没有装门的地方。那说好了，他说不要紧了，我们从后门进去。我说好了，从后门进去，就把这个沙发，搭一个长长的一个 couch， 从 truck 里面再抬到后门去。一到后门去一看怎么办？有个阶梯。我说老天哪，那怎么办？所以看他们两个呢要搬来搬去都搬不动，那我说好了，我们再搬。我想呢，我说你两个在上面，我们两个在下面吧，我想大概比较容易。哪里知道呢，他爬了几级，我这个手越抬越高，越抬越高，哎呦好重哦，这受不了。他说放下。他说这样，我到上面去，你们在楼下。所以我到上面去，这个腰骨一拉，不对了。他说不行，太重了。所以长话短说，花了大概差不多两个小时吧。结果呢，才把这个沙发搬到客厅里面去。一到客厅，我说 forget it， 就放在这里，不太动了。你们以后再去叫去料理，我吃不下了。好不容易，九牛二虎之力，不过是一张那个 couch 沙发。我就想到这个四个摊子，要把这个病人连他的褥子抬上去，你看他就何等的困难，何等的挣扎。万一不小心，下面的人抬得不够高，这个连人带褥子咻下去，跑到地上去了，对不对？不简单，所以要把平衡的这个床，使这个人呢可以不受更大的伤害。到了屋顶。怎么办呢？再拆开这个屋顶，你能不能想象？我想房子不是他们的吧。当他在房顶里面咔咔咔咔，楼下的人在哪里听到？听耶稣基督讲到，他们什么人去敢讲？谁去陪这个屋主来修理这个屋顶？很多的问题，没想过没有。但是我看到这个四个朋友，不怕艰难。不怕困难，付上代价，直到把这个摊子垂到耶稣基督面前，让这个摊子得做医治。所以我在想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朋友全心全意地帮助我们，我们感谢神，也应该快乐，应该赞美。但是很多时候，我发觉什么呢？朋友的帮助非常的有限，到一个地步， 他们不能再住下去，对不对？这个摊子花了那么多的心血，那么多的劳苦，把这个摊子推到耶稣基督面前帮助他们的吗？还没有，对不对？摊子还是躺在那里，他们可以再做其他的更多的事吗？ I can do nothing。 现在我所能做到的就是把你摆到耶稣基督面前，他能不能得着医治，我束手无措，我在物力能够帮助你。就给我看见弟兄姊妹，人虽然有爱心，人虽然愿意帮助我们，但是很多时候在人生的道路当中，人也已经尽了他们所能的，再不能帮助你。唯一可以帮助你到底的是谁呢？耶稣基督。当这个摊子在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耶稣不追究他过去的历史，不再定罪他，不再责备他，只能说什么呢？小子，你的罪得了赦免。哎呦，何等的宝贵！一个在神面前可以得赦免的人，这是何等的福气！不但得到赦免，还有起来，那你的路子走吧。耶稣能讲这一句话。这个摊子病了那么长久的时间，从来没有走过路。现在耶稣说：“你起来，不但起来行走，拿你的路子走，离开这里。”这岂不是个神迹？你去问问谢医师，一个很久不能走路的人要开始走路，能不能一站起来就立刻跑了，很自然的走路呢？大概不行，要需要一段的时间慢慢来适应自己。但是这个摊子不需要。给我看见耶稣基督能做到人所不能做到的，而且他所给我们的帮助是彻底的、完全的，是我们力量可以胜任的。看这个，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哎 ，by the way， 我在这里呢，特别在提到到底这个朋友，给我有看见他们有什么样的诚心来帮助这个摊子。我一共找到差不多有八个心。第一个呢，这个摊子这个四个朋友有同情心；第二个，这个四个朋友有爱心；第三个，四个朋友有热心；第四个有同心；第五个有恒心；第六个有决心；第七个有小心；第八个有信心。看见没有？有这么样多的心来帮助这个人，但是到最后还不能解决他的问题，只能把他带到耶稣那里。但是耶稣做了人所不能做的，给他力量，赦免他的罪，叫他重新奔跑他前面应该奔跑的道路。 Give a man a fish enough for one day, teach a man to fish will last whole lifetime。 我想这是耶稣所做到的，不是单单给人家那是短时间的帮助，不是单单给我们让他物质上的需要，他是帮助我们彻底的解决困难，给我们力量可以奔出我们的人生道路。不都讲的我的时间过得很快了，最后一样我看见什么呢？信心要加上行动。这个朋友有信心，但是加上行动了，看见没有？他花了那么多的时间，付上那么代价，所以给我看见了信心，不怕困难。他们到了那房子面前，看见人多，房子不能进去，他不在那里退缩，他不在那里呢就逃避，他面对困难一个一个平复他，信心不怕困难，信心愿意付上代价。我刚才讲过了，花多少的时间，花多少的精力，还有要赔这个屋顶，修补屋顶，还有要小心，当他把这个房子拆开的时候，小心不要打到下面的人，何等的谨慎。信心愿你付上代价，信心乃是完全不肯退缩，信心乃是做到底，有行为。弟兄姊妹，你今天有信心吗？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里面提到说，我们赞美神不要单单在每一次，我们侍奉神不要单单在外面的作业， 让我们从心底深处把我们心中的相信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最后让我一个故事做结束，大概是在 Olympic 一个这个残障孩子的一个比赛，在那一群小孩子在奔走比赛的时候，跑路比赛的时候，长话短说，有一个小孩子比其他的人尽力拼命的，结果呢跑到前头了，把别人呢跑在后面，远远跑在后面。但是他看见终点已经快到的时候，他就听见后面有一个哭声，他就回头一看，看见什么呢？看见他的朋友因为不小心摔跤了，摔跤了以后知道他现在失败了，不能再赶上了，后面的人已经赶来了。那么这个跑前面的这个 Andrew 停在哪里，当他停在那里的时候，旁边的人在哪里跟他喝彩， Andrew go ahead， Andrew go ahead， 现在你呢已经得胜在望了，你已经拿到第一名了， go ahead， hurry up， go ahead， 我要给他拼命的在哪里呢打喝彩，拼命的鼓励他，加油加油。但是这个 Andrew 呢看看了以后，朋友跌在哪里怎么办，犹豫了一下，他结果呢再往回头走，当他往回头就是他叫做 No No Andrew You're wrong You're heading the wrong way， 他就在哪里叫你不对了，你赶快退，不管他了再走吧。但是 Andrew 不管了，就在那里回头蹲在地上，看见这个跌伤的孩子，摸摸他的伤口，给他亲近他的伤口，给他讲几句安慰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其他的这些残障的孩子也赶上了，他们知道这两个准备失败了，因为后面的人已经赶上了。但是那里知道这一群孩子赶上了以后呢，大家不约而同的停下来了，大家再走回头，看见 Andrew 跟那个跌伤的孩子，大家呢围绕在那里，哎呦，大家这个时候呢全场鸦雀无声，准备要看看这十几个孩子到底什么样的反应，要做什么。原来发觉呢，这十几个孩子大家一同起来，手牵手，大家一同走到终点。当他们一走到终点的时候，全场哗啦大叫，每一个人眼泪那一天不舍，大家流下眼泪，非常的感动。他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爱的表示。弟兄姊妹，当你我在走本座人生道路当中，我们看见不少周遭的人有伤心，有痛苦，有惧怕，有在挣扎。你我今天是爱的使者，我们的神是爱，请问你我的态度如何？肯停下来吗？伸出一把能力来帮助他吗？我们今天很多次在人生道路当中，我们所关心的不过是争取我们的利益，我们怎么样可以得胜？ Am I going to be the first？ 这是我们常常所忽略到的。那是一个真正基督人生道路，不是为了拿到第一，乃是为了我们在生活当中成为一个知心的朋友，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你肯吗？我肯吗？我们祷告。父神上帝，帮助我们，让这一段的经文真是铭刻在我们的心中。人的言语虽然停止，但是神啊，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动工，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领受的都是你的恩典。希望我们这是在你面前常存感恩的心，也在你面前存一个敬畏的心，也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在奔走人生道路当中得出了你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享受，乃是我们可以分享给别人，所以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流通的管子，来荣耀你自己的荣耀。神啊，帮助我们，把我的这一首经文，这是常常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的前进，并且颂赞荣耀都归给你。